片里的童话。那是一个冰冷的下雪天，你关怀的细雨如同阳光般温暖了我常年积雪的心田。我真的笑着哭了，就在那个瞬间，用尽了我一生一世的眷恋。读着自己去年冬天写下的这首小诗，佩的心依然会感到隐隐灼痛。在许多个难眠的夜晚，当他再一次从梦中哭醒，那些已随季节逝去的几页缺角少字的片段，便被捻拾起在心中，拼凑出一段完整而美好的记忆。那个温暖了他整整一季的冬天，和那个名叫裴的男孩，贝和裴，两个多么相近的名字，是网络让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成为了最贴己的知音。每天他们隔着千万里传递着问候，呵护着彼此。在北国的漫天大雪中，在每一个如水的春夜，他会很安心地将自己的心完全包裹进他的欢厚胸膛里。即使在暖气经常不稳的房间里，也感觉不到寒气的侵袭。是他用自己无私的关怀温润了女孩在异乡的冰凉的睡眠。裴是北方人，有着惯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豪情，很早就只身背起行囊四处流浪，行居不定。他们相识的时候，他正在一家南方大都市的电脑公司里干着一份程序员的苦差事。他给他寄来的一张照片是自己埋头伏案时的背影，有点悲壮。那是一个同事趁他不注意时摄下的。他之所以给他看这张照片，因为他很真实，真实地反映了他目前的生活状态。他形容自己经常是胡子拉碴，穿着拖鞋，头发凌乱，满眼血丝。为了生存，他不得不暗无天日地熬夜写下那些长长的数据，不得不透支着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完了，他还神秘地补充一句，之所以没有让他看正面，是为了等到见面时好给他一份意外的惊喜。裴出生在青烟淡水的江南，18岁起独自一人来到北方上大学，毕业后在一家网络公司当内容编辑。他总是故意坏坏地在他面前炫耀自己可以如何穿着休闲皮鞋、宽松外套，外加一杯珍珠奶茶而无需忍受熬夜的艰辛。但他经常未能等到他和他说上几句话，而在办公室里逗留到深夜。初出涉世又独自漂泊在外的女孩难免会有些委屈，于是网络那端的裴变成了最好的倾诉对象。也只有和他在一起时，拘谨的贝才会像孩子一样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。是他的爱让他把心中那扇孤独的窗儿打开，在浩瀚的网络世界里共享那一空星愉悦的交融。每次当他向他描绘南方的温暖阳光和亚热带气息时，就会格外勾起女孩想家的那份煎熬。他说，我们家乡盛产板栗，每年天气转凉的时候，外婆都会包板栗粽给我吃。他故作流口水状，边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，做出一个比特清水让他解馋。他说，可惜呀，话 饼充不了饥，如果有机会能和你一起去家江南老家，我可以尝尝你亲手包的粽子吗？当然可以。等过完这个冬天，等我攒下足够的钱，我就可以辞去这份该死的苦差，带你回到让你梦牵魂悸的江南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神情好像很严肃。到时候可不许溜呀，家中的老父老母还盼望着我能给他们领一个丑媳妇回去呢。嘴里嗔怪着他的胡乱说话，心中却早已默许了这个幸福的承诺。要一日能跟随他一起回江南，让他尝尝自己亲手包的粽子，变成了女孩心中最甜蜜的期盼和梦想。不过他没有告诉他，其实他连粽子的粽叶都扎不起，他包的粽子好多都没有棱角。网络瞬息万变的世界，不久佩工作的那个网站由于融资不到位，公司需要大批裁员，像他那样的一线编辑自然是首当其冲。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一张解聘书就将他从一个令人羡慕的 IT 白领沦落到几乎向人接近的地步。工作不久又不善理财的他是没有多少积蓄的。他得知情况后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每个月都会来钱帮他度过这个经济危机。为此他熬夜的时间更长了，每次在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总带着浓浓的疲惫和睡眠不足的沙哑，但他依然会在每天清晨入睡前打电话叮嘱他别忘了吃早点。北方的冬天刺骨冰冷，外出前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。整个冬天就是这样在男孩的无微不至的呵护下度过的。当天空飘起了淅淅沥沥的春雨，距离约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，应可以将粽子包出扎扎实实又好看的棱角。他开始设想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猜想着佩的尊容将会带给自己怎样的惊喜。然而正当一个冬天的期盼即将成为现实的前夕，男孩却突然失去了踪影，每一句告别仿佛从来就未曾在他的生命中出现过。女孩发了疯似的四处寻找，她写去无数封电子信，却都如石沉大海。她后悔自己每次都只安心等待他来关心自己，却从未问起过他住在哪儿，怎样与之联系。他原本以为不会需要知道这些，可是这一刻他真的感到彷徨无依。原来那个叫做裴的男孩已经在他的生命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。日子静静地一页一页翻过，很快冬尽了，冬的色彩又浓了，岁月始终煎熬着女孩未变的思念。她深信曾经美好的誓言不会如同那些天路上的落叶般无声地拂去。终于她又有了消息，在一个静谧的冬夜，和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的许多个冬夜一样。好久不见，裴，你还好吗？在那一刹那，女孩简直无法抑制心中狂乱的激动，她想斥责他，问他为何不说一句告别的话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他最终什么都没说。 我很好，语气是拒人千里的冰冷。裴，你来好吗？我想见你。在约定的那个位置，裴远远就望见了那个熟悉的背影，他曾温习了无数次，也猜想了无数次的背影，还是带着点历尽沧桑的悲壮，只是比照片上的更加消瘦了。也许是感觉到了背后凝视的目光，那个背影转过身来，一张十分清浊英俊的脸，带温和的微笑，没有拉碴的胡子，也没有凌乱的头发，领带周正，下巴刮得雪青雪青的。他在心里暗暗嘲笑他的过分慎重。裴，你的来信我都收到了，今天我找你来就是想上你说对不起，恐怕无法实现自己的诺言了，因为有人比你更需要我的照顾。远处的一个女子正盯着他看，是他吗？嗯，他也瞥了一下那个女子，语气有点干涩。很好的女孩子，希望你不要再辜负人家对你的信任，他愤愤地说，话里有话。祝福我们吧，我知道你会的。男孩依旧那么温和地微笑着，却盯着面前的一杯茶水，不敢正视他的眼睛。对不起，还有事得先走了。他拿出一个鼓囊囊的信封放在茶几上，这是你借的钱，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谢谢你曾经给予我的帮助，见。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男孩温和的笑容在茶水的氤氲中模糊了。坐在不远处的女子走过来，轻声地问，哥，要我把轮椅推过来吗？不，帮我把拐杖拿来，我想自己走。在旁人投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中，男孩拄着拐杖艰难地从座位上起来。他没有告诉女孩，就在那个冬天，那个早晨，他去往邮局的途中，一辆疾驰而来的小轿车从他的双腿上碾过，如果不是为了急着汇钱给他，如果不是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熬了好几个通宵，这场事故也许可以避免。他在医院里昏睡了三天三夜，才从死亡边缘把命捡回，却从此无法站起，也许这一辈子都将与轮椅为伴。我一定要站起来走路，他暗暗咬紧了牙关，挪动着笨拙沉重的步伐，搀扶着他的小妹显然已经快支持不住他高大的身躯，好几次都差点摔倒。让我来，那么熟悉的声音，男孩抬起头来，女孩正微笑地就站在他的面前，眼里噙着泪花。这一刻他几乎要眩晕，他温暖有力的双手及时牢牢扶住了他。裴，回家吧，我的粽子已经想了你一个冬天了。